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是来到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哈。那我在当中，我看到今天还是有一些新的面孔哈。那所以我只花几分钟时间，好不好？我们来交代一下，来复习一下哈这一章啊这一本书哈它的一些背景，只有几分钟哈，请你打开耳朵听一下，那就可以这几周没有来都没有关系哈，知道有些背景哈。我们知道哈，耶稣是神，对不对？他一共来到这世界上有几次？大家知道吗？几次？一共会来两次啊，一共会来两次。那么，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世界的时候呢，是在2000年以前的事情，对不对？当时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了要成就这个他救赎的大功啊，要救赎这个全人类，只要信他的就可以得永生啊，进到天国里面与神永远同在啊。这是过去2000年，他将来还会来第二次啊。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那就是将来的事情了哈，也就是圣经常常会提到的这个末日啊，在末日那一天啊，那个就是啊，耶稣会再来啊，这就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啊。好，那么耶稣在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2000年以前，他在地上呢，大概传了大概30多年啊、哦。那当时呢，他有一些门徒呢，啊，耶稣就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哈、啊。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啊，就名字叫做保罗哈、啊。耶稣呢，差派保罗到很遥远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去哈、啊，传道。那后来呢，保罗就到了欧洲啊。然后他在欧洲这些地方去了很多城市，其中一个呢就叫做帖撒罗尼迦啊，这个城市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城市里面呢，他传道，然后很有果效，就建立了一个教会啊。但是后来呢，这个教会就受到当地人非常大的一个逼迫啊，那保罗就不得已啊，这个耶稣的门徒哈、啊，耶稣使徒呢，他就只好怎么样离开那个地方啊。然后他就到外地去，到了外地以后呢，他就写信回到这帖撒罗尼迦，写给这个教会啊。所以我们这一段这几周在读的这本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就是保罗那个时候在外地写给这个教会的一本书信啊。那这本书信呢，大概分成两半啊。前半段呢，我们刚刚完成哈。因为保罗在这前半段里面非常称赞这个教会，说他们非常敬虔，他们信望爱等等。因为一个被逼迫的教会，它都有一个特征，它越逼迫，它是越消沉还是 越长进呢？大家觉得呢？反而是越长进。所以这个教会就对神非常的火热，心里面非常的热心。然后这本书的后半段，就今天我们开始要进入的呢，就是保罗要对他们有一些真理上的教导。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受到逼迫以后呢，他就和这个历代的这个被逼迫教会一样的哈，就是他们与外界就隔绝了，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缺乏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第四章，开始进入到这个下半段啊，这里有真理的教导。所以保罗要在这边告诉他们啊，帖撒罗尼迦他们对一件事情是非常迷惑的，保罗要告诉他们，这什么事情呢？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对末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哈，产生了很多困惑，所以保罗要在这边纠正他，哈。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对这末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非常好奇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一段信息，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纲，哈。这个大纲呢是讲到说这本第四章，它一共分成这三个段落啊。这第一个段落是讲到说先要过圣洁的生活啊，要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呢，第二段呢就开始讲到要过彼此相爱的生活，彼此相爱的生活。那保罗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会分别提到两个特别的一个应用哈，生活上应用。所以这个两个生活上应用呢，都非常要求基督徒要过一个怎么样？要负责任，要过一个负责任的生活。好，然后呢，第三段就是末世观， 讲到末世啊，讲到末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末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边会讲到基督的再来，啊，也会讲到怎么样？讲到人的复活，讲到人的复活。所以今天第四章我们要来看啊这三段哈。但是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哈，第四章这三个段落呢，我们先要看第三部分。我们先来看末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哈，因为呢这个和第一段、第二段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我们今天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来看这个第三段哈，就讲到末世观，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的末日哈，这里讲到基督的再来，还有人的复活哈，所以我们一开始来看第四章的第十三节。第四章的第十三节这一节经文哈，这节经文一开始提到论到睡了的人，谁是睡了的人？大家知道吗？知不知道？睡觉的人吗？不是哈，睡了的人是一个圣经里面非常隐喻，是什么？比喻什么？比喻过世的基督徒啊，比喻过世的基督徒哈。所以简单来讲，所谓睡了的人就是已经过世的一些基督徒哈。耶稣自己也这样说过，还有其他使徒也这样说过。耶稣曾经他的有一位跟从他的就是拉撒路，有没有？拉撒路死掉的时候，耶稣怎么讲？耶稣告诉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怎么样？睡觉了啊，睡了啊，所以我要去叫醒他。”耶稣要去叫醒这个睡觉的基督徒，这个拉撒路，门徒还以为说他真的睡觉了，好像不是哈，他耶稣知道他已经死了，说他是睡觉，所以基督徒的这个死亡呢，圣经是用睡觉来形容的啊。所以这边请问大家一个问题：睡觉的人有没有生命？
有。
睡觉的人有生命，对不对？他还是有生命的嘛哈，生命是怎么样，在睡觉之后还继续存在的。所以呢，圣经这里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把死亡呢看作怎么样，看作是睡觉呢，他的意思是说这死人他有没有生命，还有没有生命？还是有生命的，这生命继续存在的，只不过就是说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到了另外一个状态里面哈。我们知道刚刚过的这周二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知道吗？刚过的这周二哈，我们亲爱的林伯母哈，就是 Emily 妈妈，每个主日都坐在那个地方的哈，一位很老老姊妹，大家知道她几岁吗？100岁，我们今年五月份，那时候我刚好回台湾哈，五月五号的时候呢，还为她庆生哈，为她庆生。那她在周二就刚过这周二，今天。就过世了哈，所以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会教会为他举办一个追思礼拜哈。他今年刚满100岁，他是一个怎么样侍奉主的人，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奉献心智的人，他是非常非常有奉献心智的人，所以他在我们当中哈，虽然老姊妹不能说什么话，然后也不能做什么事，但是在我们当中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哈。那么他周二那一天下午过世的时候，那个情形呢，刚刚好就是这一段经文最好最好的注脚了，刚刚好，非常好来说明。因为当时我们的罗姊妹呢去探望他，探望我们的这位老姊妹，然后林伯母呢讲话的时候就累了，就扶他怎么样，扶他到床上去睡觉，安排他安顿他去睡觉，然后呢我们这位林伯母就这样子沉沉的怎么样就睡着了，睡进去了。之后听 Emily 说8点钟再去叫她的时候，再也叫不醒了。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她在那个下午，她可能就在那个下午就过世了。然后她的灵魂呢离开了她身体，到了主耶稣那边去。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形容一个圣徒的过世，一个基督徒的过世是睡觉的。这里面是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生命仍然是活着的，不是人死如灯灭就没了，他是睡觉，他只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么我们留下在这世界上来看他呢，就好像怎么样，好像他睡觉一样。所 所以保罗说哈，这边讲的，他说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保罗这边意思就是说，他实在不愿意看到有些基督徒哈，因为他们怎么样，不明白真理，不明白这个人死，将来人要复活的道理，以至于说他们看到自己亲人的过世呢，就非常非常忧伤啊，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这里要问，到底有没有指望？有没有指望？有指望的哈，因为人怎么样？人是可以怎么样复活的，复活就是人的指望。所以保罗这边希望说，那些基督徒们不要看到亲人过世，好像没有指望了，他们将来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显然这个教会给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对于这个人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呢，是非常非常困惑的。待会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在保罗的其他书信里面没有谈到这个问题的，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可见呢，这个教会是处在一个怎么样，不是普通忧伤，不是我们一般的亲人过世那种忧伤，他们是在一个极度不正常的一种忧伤的光景里面，不正常到一种程度呢，甚至保罗要这边开始要提醒他们，要纠正他们一些错误的观念，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么他们到底错在哪里呢？帖撒罗尼迦教会到底错在哪里？因为他们受到怎么样，我们说保罗离开他们以后呢，他们与外界隔绝了，开始就有假教师开始迷惑他们，让他们以为怎么样呢，以为耶稣马上会再来，耶稣马上会再来。我要再讲一次，这非常重要。帖撒罗尼迦教会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以为耶稣怎么样，马上会再回来，第二次回来。我们刚刚说耶稣两次回来，他们以为他们知道耶稣要再回来，但他们以为耶稣马上再回来。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因为今天整个三个段落都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的。他们有了这种错误的认识，他们以为耶稣马上回来，结果呢，他们亲人却过世了，亲人就这样过世了，他们就很忧伤。他们说，不是耶稣要回来的吗？不是说这个死，这个人，耶稣回来的时候人就该复活的吗？他们知道这些道理，那耶稣都已经回来了或马上回来了，那为什么我亲人却死掉了还没有复活呢？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忧伤的哈。所以他们对这个亲人死亡没有复活非常困惑，困惑到一种程度，心里不但忧伤啊，其实一部分忧伤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怎么样被打击了，他们有个错误的认识，对真理有个错误认识，所以他们信心被打击了，他们非常忧伤，怎么会这么一回事，我信得没有应验，耶稣没有再来，然后死人也没有复活，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保罗要针对这个问题开始要来教导他们。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四节，保罗要继续来教导他们。保罗说，你们如果信耶稣死而复活了，你们如果相信耶稣死里面复活，那么怎么样，你们也要怎么样，同样相信下半段，就是怎么样，那已经在耶稣里面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OK， 这什么意思啊？保罗是在告诉人说，你不能只相信一半了，对不对？你不能只相信一半了，你不能只相信耶稣的复活却不相信什么人的复活。 OK，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既然有耶稣的复活，就有怎么样，就是有人的复活，所以耶稣复活是跟我们人的复活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不能相信一半，你相信前半段不相信后半段。所以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些信徒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一个凭据，让我们相信说怎么样，可以相信死人会不会复活，会不会复活，你只要看耶稣就知道。好，这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相信死人复活的一个凭据，我们可以相信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身体要复活，我们身体要复活。我们一开始讲到说耶稣会来到这世界几次， 两次，对不对？两次会有两次嘛，一个是2000年以前哈，一个是在末日他会再来第二次。这节经文说，当耶稣第二次来到这世界的时候呢，那就是所谓末日哈，他会把那些已经在耶稣里面睡了的人，指的就是那些基督徒、那些信徒哈，在耶稣信耶稣但已经过世的那些人呢，当耶稣第二次再来末日的时候，他会把他们的灵魂给带回来，这是这里要告诉我们，会把他们灵魂再重新的带回到这世界里面来哈。所以今天我就用这林伯母哈，林伯母刚好礼拜二过世呢，我就用他来做一个例子来说明哈。我们知道在这过去的周二这一天啊，周二这一天下午的时候，林伯母过世了，他在主里面是不是睡了？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他在主里面睡了，就是他在主里面过世了。那么这个睡觉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个状态就是说，他的灵魂和他的身体就分开来了。他的灵魂和他身体就分开了。所以大家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个圣经的这样一个了解。圣经是把死亡怎么样看成是身体和灵魂的分开。那跟死亡相反的是什么？就是复活嘛。所以复活就是什么样？就是相反啊。怎么样呢？怎么相反？就身体和灵魂重新结合嘛，这叫复活。大家明白了吗？死亡我们怎么看？死亡就是身体和灵魂的分开，复活呢就身体和灵魂重新怎么样结合在一起。好，他的身体现在他的身体在一个葬仪社里面，今天下午2点我们要到那里举行追思礼拜，我们还可以瞻仰遗容，可以看到他在地上的身体。但是他现在灵魂到哪里去了？灵魂到哪里去？灵魂已经到主耶稣那里去，那里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也是将来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基督徒们将来要去的地方，与主永远同在的地方，是好的无比的地方。好，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咯，那林伯母灵魂既然到主那边去，这个是不是就是林伯母的结局呢？或者我用另外一个问题来问，这个是不是就是林伯母的最好的结局呢？他现在他灵魂已经与主同在了，大家觉得呢？是不是最好的结局？不是哈，答案不是，不是最好的结局哈。他现在所处的状态呢，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什么？看得到吗？居间状态，这叫居间状态哈。所以林伯母灵魂他现在已经到了主耶稣那边去，已经活在那个荣耀世界里面，但这不是他最好的结局，这不是他最好结局，因为他还需要一个复活的身体，还需要一个复活身体。因为从神的那个角度来看，一个灵魂他失去了身体呢，他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人。要了解一个灵魂没有身体，他不是一个完全人，一个灵魂必须要和身体要结合在一起。所以为了那个更好的结局，将来的那个结局呢，林伯母还需要等候。好，这个就是居间状态，他要一直等。等到什么时候呢？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答案了，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 second coming， 耶稣第二次再来到这世界的时候，也就是末日会发生的事情。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耶稣要把林伯母灵魂一同带回到这地上。那个时候林伯母在地上的这个身体就要复活，就要复活，从坟墓里面复活，或从不管是你把它磨碎了，不管你是烧掉了或怎么样，任何的一个基督徒死了以后，神都可以照着他神迹奇事，让这些死人能够从他们身体能够得以复活的。然后他复活以后，这个身体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身体，耶稣又把灵魂带下来，所以灵魂和身体要重新怎么样？要重新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就逆反了刚刚所说的那死亡的一个过程。死亡是灵魂和身体分开， 像灵魂和身体要再重新结合在一起哈。所以我再讲一遍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信徒的灵魂带回到这世界，然后信徒在地上他们的身体要复活，然后这灵魂和身体要重新的结合在一起哈。这就是神对人类怎么样救赎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了，还没有发生，在末日那一天要发生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有讲到，罗马书第八章有讲到神救赎人类有四个步骤的，一个就是预定，一个就是呼召，一个就是称义，最后是得荣。得荣就是得到荣耀，怎么样得到荣耀呢？就是身体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叫得荣耀，那最后一个阶段。要直到那个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里所谓的居间的状态才终于怎么样正式结束。到那个时候林伯母才会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到那个时候这才是他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完美的结局，然后他要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所以很奇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神在这边做事啊，他是怎么样从起初到末了都是一致的。你只要看圣经一开始第二章那个地方讲到伊甸园神怎么样造亚当的过程，有没有就已经在那里神命定说一个身体然后要灵魂的，他吹了一口气使得这个人成为一个活的有活的一个被造。所以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物质的成分身体，然后他有一个非物质的成分就是灵魂，只有这两个在一起的时候结合在一起，这才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圣经所说的复活，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复活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说到身体的复活还是灵魂的复活，是讲到身体的复活，讲到身体的复活。所谓灵性的复活呢，是指的说我们在信主那时候我们有个灵性的复活，之后灵魂是一直活在那里的，跟神有连结的，所以灵性的复活。但身体不是这样子，身体是怎么样，当信主人他死了以后呢，身体会暂时的腐败留在这地上，那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身体复活呢，他这个身体会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并且与灵魂重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今天的故事。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五章，这边又讲到末日发生事情的一些细节的部分。这里讲到是一个复活的次序，人是怎么复活的呢？这里讲到有两种人，两种人，一种呢是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降临，当主降临的时候会有一些基督徒还活着的。现在其实我们离末日非常非常接近了，你看世界上的结局发展照着圣经的走向非常接近，搞不好我们就是最后的那一批人，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还活在地上，还活在地上，这是一小群人。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大群人是怎么样，还有一大群的人就是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也就是在历世历代已经过世的那些圣徒，众圣徒那个人数真的是亿亿万万的，我数都数不清的，累积下来的这么多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没有赶上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过世了，就这一批人。比如说林伯母就是这样，主还没有来他已经过世了，这群人是非常大的一批人。所以这有两批人，一个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活着的，一个是耶稣来的时候呢已经过世的，有这两种基督徒。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子的来复活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谁在先谁在后啊，谁在先，先死的先 OK， 后死后面的那个在后。所以复活次序有个次序的，是先过去的圣徒众圣徒那一大批人先，之后呢才是那些最后呢才是那些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还活着的那一小群人。说实在那一小群人也不少人，都是以亿来计算的可能。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有这样一句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保罗说怎么样？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有没有这么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当耶稣来的那一天，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我们不是都还在睡觉，我们不是都死掉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来的那一天，不是都在睡觉，不是说所有基督徒都死了。当耶稣来的时候，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着，还活在活到耶稣再来的日子。但是呢，不管是死是活，到耶稣来的那一天，怎么样？所有人都怎么样？都要改变，这些基督徒们都要改变啊，都要改变。所以这就回答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我刚刚说的那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啊。他们以为耶稣来了，耶稣已经来了，那亲人怎么还过世，还没有复活呢？这里就告诉他们说，即使死掉基督徒，在末日那一天也要复活的啊。所以神在这边做事，他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你看到神喜不喜欢次序，弟兄姊妹？神喜不喜欢次序啊？神非常喜欢次序的哈。你看音乐起伏，对不对？四季、春夏秋冬都是有个次序在那里的。在这边复活也有次序的，谁第一个复活？
耶稣。
耶稣，讲了，耶稣第一个复活啊。刚刚其实在之前有讲到，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然后之后是谁？就是在猪里面已经过世的那些人，他们是第二批复活。最后一批是谁呢？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还在当下还活着那些基督徒，那是第三批，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复活啊！所以这个是有个次序在这里面的啊。当复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与耶稣基督的身体相似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那不可想象啊！弟兄姊妹，你今天再漂亮都不漂亮。我要提醒你们，年轻人，你们再年轻也不年轻，也不可爱。为什么呢？要比起复活那一天，我们所要得到荣耀身体，每一个人那是极为荣耀的，非常好看，非常美丽的。这是神到那一天会告诉我们，会让我们知道的。为什么这样？你们知道吗？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们今天本来我们的地位啊，是被神所造的，是非常柔美的。可是因为罪的玷污以后，其实我们现在身体就有残疾了，大家知道吗？都有残疾了。从出生那一天，死就在我们里面开始发动的。所以我们是在渐渐在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得到了这个罪所得到的那个结果啊，就是死亡要在我们里面发动啊。所以主日这个末日那一天呢，这边提供我们更多的细节啊，我们来看第几节，16节啊，我们再来看这第十六节，这边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细节啊，就在那一天主再来的日子呢，天上会有很多声音，非常非常多的声音在那呼召啊，呼召在地上的圣徒们，在那呼叫，然后就照着圣徒照着刚刚所讲的次序呢，一批一批的来复活啊。所以第一批先复活，对不对？他们得到一个荣耀身体，然后呢，他们灵魂从天上带下来，要重新的结合。我们这是我们知道的啊。那么第二批活着的人，其实我们要很关心的哈，我们可能就是那第二批还活着的人，因为基督再来的日子可能不是很久了啊。假设说基督有一天再来，我们真的是最后那一批活着的人，我们要不要经历复活？要不要经历复活？啊，怎么复活？我们又不死啊，所以我们那一批人就是没有死，我们怎么样？就是改变，我们就是改变，我们不需要从死里面复活了。这最后一批人是一个例外了啊，他们并没有经历死，所以他们没有复活，但是他们身体一样是要改变啊，同时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最后这两批的圣徒，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一起的怎么样？被提到空中去，与主在那边相会啊！就这样，人就基督徒就以这一个完全人的一个状态呢，进入到永生里面去，跟神永远的在一起。那是我们荣耀盼望的一天，弟兄姊妹，非常荣耀盼望的一天哈！虽然我们仍然会经历这个在地上，今天我们会经历生老病死啊。但到那一天， 我们呢就会怎么样，彻底的脱离罪了。那一天会彻底的脱离罪，而且我们也脱离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后果，包括怎么样，包括我们的老化，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我们的死亡。所以在天国里面，在将来的天堂里面，没有什么疾病的，没有什么老化的，也没有死亡的，那是一个荣耀的地方。好，我们再来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怎么样，提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所以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呢？要彼此劝勉了。OK， 现在你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你们要彼此劝勉了，不要再怎么样忧伤了。你们死去的亲人怎么样？会复活的，将来有一天会复活的。他们已经怎么样？信心被打击了，对神失去信心，所以非常非常忧伤。保罗说，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的劝勉，不要再忧伤。因为在帖撒罗尼迦第二章那里呢，我们就看到有人怎么样欺骗这个教会，欺骗帖撒罗尼迦教会，说耶稣马上来了，甚至怎么样，还有的是说耶稣已经来了。他们当中有些人还冒名，冒着保罗的名来写这些信的，来欺骗这些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基督徒的过世，亲人过世非常忧伤，没有看到他们复活。保罗在这边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的劝慰，所有的信主的人，过世的也好，不过世的也好，将来都要有复活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林伯母这一天追思礼拜，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去纪念这件事情，想到这些经文，我们知道他有一天也会复活，所以我们有一天都会跟他同样在荣耀里面，大家都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的。好，那么在过去2000多年来，有一些异端，有一些团体，异端团体呢，他们常常怎么样，常常就利用耶稣再来这件事情，因为搞不太清楚嘛，未来的事情，就在那大做文章。比如说有些人就煽动这些信徒，说主耶稣某天某年某月某日就会重新再来到世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听到说，某某牧师某某传道人说，主耶稣哪一天哪一夜是会来啊，大家怎么样，大家要去等了。所以很多这样的团体在历世历代里面，所以呢他们都鼓励人怎么样，有些比较极端的呢，鼓励人怎么样，变卖家产，然后大家一起到山上去，那里距离天空比较近一点，好，到那边去怎么样，一起过生活，一起等候耶稣再来。然后等到那一天，某年某月某日那一天，耶稣没来了怎么办？没来怎么办？对不起，我算错了。对不起，我算错了，我再重新算一下圣经到底是怎么预言的。再去重新算一下，我就有那么一个弟兄了。第二次我告诉他，你看 你相信那个已经算错了，但是他说对啊，那是算错，这个第二次应该是对的，第二次还是错的。所以呢，历世历代这个就层出不穷的，关于耶稣再来，都很多人受了欺骗，非常多人欺骗。这些团体里面常常会有两个特点，极端的呢，他们会有这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怎么样，不工作，大家不要工作，大家一起在那里等候耶稣。那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会过集体生活，大家一起怎么样，变卖家产过集体生活，然后所以这些团体里面常常会出现的淫乱的事情啊，那些带头人就是神棍了，其实啊，带头人就是神棍啊，他们会怎么样呢？就开始利用这个信徒的无知呢，去侵犯他们身体啊。所以在我们现在就要回头看看第十章前面这两个部分就是关于这两个特点。一个呢就是关于淫乱的事情，一个就是关于不工作的事情。所以我们再回到这大纲，第四章的第一部分讲到什么？讲到要过圣洁的生活，要过圣洁的生活。虽然我们在地上，需要有一个等候主的再来的心，但是呢在地上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责任。尤其是在这性关系上面，我们有很大的责任， 我们要过一个负责任的生活啊，负责任生活。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这边怎么讲的啊。第一节这里有一句话说，他透露了教会当时的光景啊。保罗说，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呢，更加勉励。这是什么意思啊？照着你们现在所行的要更加勉励，这是什么意思？当他在讲圣洁这件事情，保罗基本意思就是说，他肯定他们当中的情况状况，说你们不错了，但是怎么样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你们虽然好，但是怎么样？还是要再更好，还要再更好，你们还有成长的空间，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里英文翻译是什么呢？英文翻译就 do it more and more， 或 do so more and more， 其实要更加勉励，还要好一点。你们做的不错了，保罗在称赞他们，但是你还要做更多一点啊。所以我们来看关于圣洁，他是怎么样教导的啊？怎么样还要做更多一点呢？更好一点呢？圣洁的意思是非常非常广阔的，对不对？我们知道，比如说人际关系上面，我们要圣洁。比如说在金钱上面我们要圣洁，对不对？很多。但是保罗在这边特别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是在什么事情上圣洁？是在男女关系上，在男女关系上要圣洁。所以他把应用圣洁的应用集中在一点上面。所以这边讲到说，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不放纵私欲的邪情。所以基督徒在男女关系上要谨慎，要谨慎，一定要有那种智慧，对不对？一定要有那种智慧，要有那种判断力。但是呢，我们更需要什么？更需要什么？更需要主的能力的保守，对不对？我们需要主的能力保守。一旦在感情上出轨了以后呢，这个打击，这种冲击啊，伤害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常常就是一次就毁灭掉两个家庭，也包括他们的孩子都会被卷在其中的。那对于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们，圣经怎么勉励你们？圣经怎么勉励你们？他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主。所以年轻人们，在我们当中的你们结交朋友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很高兴看到你们来到教会里面，你们就是在跟一些倾心祷告追求主人在一起，这样子你们才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正面的影响，帮助你们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诱惑。这试探诱惑是很大的，不管是年轻人，不管是年长人，不管是基督徒，不管是非基督徒，都是会遇到这个试探和诱惑，是非常可怕的啊！一不小心就出错，而且这一出错呢，一失足怎么样，成千古恨的啊！所以我们都要小心啊。那第六节这边他继续讲到说，在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假设做错了事情，在性关系上面出错了，做错出轨了啊，这里说什么？就是越了份欺负他的弟兄，这个意思。越了份欺负他的弟兄，所以一个人若越了份，一个弟兄越了份，抢了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弟兄的老婆，那这就是怎么样？就越了份欺负了那位弟兄，结果是什么呢？神一定会有报应的，神一定会有报应的。当然这个经文也可以应用在姐妹身上，对不对？行，可不可以应用在姐妹身上？在那个时代可能不需要，但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在我过去人生里面，我看到的这个女性出轨的跟男性并不比男性出轨还更少，并没有更少。在今天里面，男性也出轨，女性也出轨，都一样。大家不管男生女生，不管年长年幼，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一同都落在这试探诱惑当中。我们都需要神的保守看顾，让我们能够保持自己身体的圣洁，要管住好，管好自己的身体，这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提醒，他们不能因为等候主，等候到最后呢，有可能他们进入到一种昏迷状态，进入到一种集体淫乱里面都有可能的，所以这段经文也就给这个历代教会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不会落到那种情况里面。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段，第四章的第二段讲到怎么样要彼此相爱，要过一个负责任的生活，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段了。我们之前说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里面提到说，很多人去欺骗，很多假教师去欺骗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说耶稣马上就要来了，甚至已经来了。那我们也说过呢，在历世历代里面有很多团体，很多团体他们相信怎么样，他们有一个狂热的态度，对这个末日有个狂热态度，他们以为耶稣马上就会来了，所以要不要工作呢？既然耶稣下个月要来了，我们要不要工作啊？就不要工作了，好好在家里等了，等等等了。有些人甚至落入到集体淫乱里面，那有些呢就开始在变卖家产，集体工作，停止工作，大家一起到山上去等耶稣。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保罗关于这个点上面他是怎么样教导的。再一次，这些经文都你看起来好像平常，但是对历代的教会非常有指导作用，免得说我们误入歧途。所以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耶稣开始，这个保罗开始教导他们要相爱，相爱。那我插出去讲一下这相爱这两个字，中文两个字，原文是只有一个字，他讲的是一个平辈之间的一个怎么样友爱，相爱就友爱。那大家有没有去过美国东部的宾州？有没有去过？有没有去过一个大城叫费城 Philadelphia？有没有去过那个大城？那个大城 Philadelphia， 那个费城就是这个字，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启示录里面也讲到的这个地名叫做什么？菲拉铁菲，菲拉铁菲，菲拉铁菲这个都市有个教会叫菲拉铁菲的教会，菲拉铁菲也是同一个字，就是这个彼此相爱。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 菲拉铁菲和 Philadelphia有没有很像，发音是不是很接近？因为当年基督徒当他们来到费城为这个城市取名字的时候，就取了这个名字菲拉铁菲，希望说这个教，希望这个城市呢能够彼此相爱。我插出去讲一下，保罗从这边开始教导说信徒要彼此相爱。再次的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呢比较还是比较肯定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光景的，所以他还是很称赞他们，说他们对马其顿各地的众圣徒呢都可以表达他们的爱心，很不错。但是怎么样？但是要更加的勉励，更加勉励，是不是我们刚刚讲过更加勉励就是 do it more and more， 做得更多一点，你们已经做了不错了，但还要做得更多一点，要鼓励他们，他们还有成长的空间。所以这个下面的经文就开始提到，既然要彼此相爱就要怎么样，这个地方，既然要彼此相爱就是怎么样，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需要， OK， 要负责任过，要负责任来过生活，不要把自己的担子怎么样担在别人的身上，这是要彼此相爱。所以今天在这最后两节经文，你可以隐隐约看到保罗在教导的教会呢，是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开始出现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不做事情。教会虽然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但是也有人因为这样子呢就变得懒惰了，因为他们变成说只是依靠别人来施舍，在当时这种情况。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警告他们要做一个怎么样安静的人，管好自己分内的事情，管好自己分内的事情，然后要开始做工，要赚钱养家，养活自己。这样子呢，外人看到他们呢，才不会觉得说他们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不正常的人， 你必须要有一个努力工作的这样的生活态度，外人啊，不信主的人看你才不会觉得你是很怪的一个人啊。所以保罗在这边鼓励他们，不要这样处处依靠别人啊，不要因为自己匮乏了就处处依靠别人。所以这个我们要怎么应用，弟兄姊妹？怎么样应用这里？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这样答讲，大家听得懂吗？你看了字才会懂，对不对？你听了我讲啊，可能不懂啊。什么叫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啊？这里意思说，当我们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只给他一条鱼啊，不是给他鱼就好。啊，你可以短期，对不对？救他的急，啊，短期里面你可以给他鱼，但是长期来讲，这就会养成他的惰性，养成他的依靠性，对他并没有好处哈。所以今天这就是今天政府哈 ，welfare， 他如果做得过分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反效果的哈。所以最好要怎么样？最好要怎么样？最好要给他捕鱼的工具。最好要给他捕鱼的工具，帮助他能够怎么样知道自己去打鱼，自己养活自己，这个才是真正对人最好的帮助。所以我们自己在过去受这种 counseling 辅导啊辅导课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有在教哈，辅导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是需要定一个期限的，大家明白吗？我们当我们辅导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定一个期限，三个月、两个月或一个月定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成为一个长期别人依靠我们的一种状态里面，这种辅导绝对不会是个好辅导的。我们必须说，告诉他应该要怎么做了以后，一段时间陪伴他，帮助他度过最难的事情以后，之后呢，就要让他能够独立，让他能够跟神建立关系，这个才是真正的好辅导。给如果一个人他天天都来找你来投诉，把他困难告诉你的话，你让他这样做，其实你并不是真正很好的帮助他。真正最好帮助他，就是要帮助他知道怎么样到神那边去。就像这边讲的，要帮助一个人怎么样去打鱼，这个才是真正对人最好的帮助。好，我们今天就讲完今天第四章。第四章我们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总结，我们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经文教导我们什么？他教导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盼望，是什么盼望？就是耶稣再来，还有呢，身体的复活，身体的复活啊！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面，我们会经历生老病死啊，这都是人没有办法免除的。但是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将来会有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这是今天要告诉我们的哈。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是什么时候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呢？什么时候？主耶稣的再次降临，他的 second coming， 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所有人，我们都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啊，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末日啊。到那一天，所有已经过去、已经过世的基督徒，他们的灵魂会被主带回来。然后他们在地上身体呢会复活，然后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然后这灵魂和复活就重新的结合在一起，他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然后在那个时候，最后的那一批还留在地上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不需要经历死亡，所以没有什么复活，但是他们身体也要变化，他们也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最后这两批人一起怎么样？被提到空中去与主相遇，他们带着一个完整人的这个状态呢，进入到永恒的世界里面去，那个荣耀的世界里面去，与主永远活在一起。所以今天还告诉我们说什么？虽然我们知道未来是非常荣耀的，虽然我们应该要等候主的再来，要有这种心，但是今天也告诉我们说，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地上要不要负责任？要不要？要负责任哈！第一个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要过圣洁的生活，在男女关系上面要保持圣洁。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能怎么样无所事事， 不做事情，成为别人的负担。既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不能啊，不能说把我们的担子拖在别人身上，我们也要体谅别人的辛苦，要彼此分担别人的重担，不是把自己的重担交给别人去分担。愿神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对主呢要有个热切盼望，知道他会再来，他会再来，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能够怎么样非常负责任的在地上过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平衡的人生。所以今天的题目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讨神喜悦的生活。讨神喜悦生活，讨神喜悦生活就是我们有个平衡的健康的一个人生态度。愿神赐福他的话。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这段宝贵的话语写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主有一天你会再来。主啊，这是我们荣耀大盼望，因为我们在那一天，主啊，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身体，并且我们所有过世的那些亲人，我们所爱的，主啊，在主里面的，主啊，我们都可以在天国里面再重新的见到他们。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在今天追思礼拜，主啊，我们是满怀着一个不舍，但是又有一个欢庆的一个心。主啊，我们在这边欢送，主啊，我们的林伯母，主求你也在这当中安慰家属，让他们思念的心，主啊，会转化成一个更大盼望，知道在天国里面，我们还会见到林伯母，还有她丈夫，还有她的其他亲人。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